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主，看到各位的面孔，真是心里头很舒服。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我们彼此原来都不认识，但是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心里头真是就像弟兄姐妹，就像一个亲生的家庭里头每一个分子一样。今天呢，我所要分享的信息是第四讲，跟随者的挑战大使命。在我讲第四讲之前，我要稍微再回想一下，我们一开始讲到这跟随者的挑战，我们还记得吗？这好像是去年的事，可能时间已经比较久远了哈，忘记了。我们讲到耶稣呼召我们出来成为他的门徒，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学习舍己，背起十字架，天天来跟随他。然后我们在第二讲当中，我们讲到跟随者的挑战是谁为大谁为小，门徒们在这里有一个很深的功课要学习，就是一个人服侍主的人真正为大是成为众人的用人，真正为首的是成为众人的仆人。跟着这个社会，跟着这现今我们生活在这社会环境中，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观念。那第三讲呢，我们讲到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门徒的跟随不是只是在宗教的层面，不是我们只是来这里敬拜，而是当我们的敬拜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而变化，是因为我们认识这一位复活的主，我们里头的生命跟主的生命连结，我们就不再走以前的道路。以前我们拜偶像，以前我们贪婪，以前我们不努力，如今我们因为认识了主，我们生命被更新，我们不再拜偶像，我们弃绝所有的偶像，我们不再贪婪，我们不但不贪婪，我们有一个施舍的心等等，这是一个生命的连结。所以我们来这边敬拜主的时候，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心灵与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所以信仰的本质不是一个宗教的形式，虽然我们有一个形式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敬拜，用诗歌用祷告有一个程序，但是真正生命的连结，真正敬拜是在生命的连结当中。那我们今天就要讲到这第四讲。第四讲，神呼召我们，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对我们而言有什么意义。所以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问问各位，你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所给你们的救恩，你们的心里头对这个救恩到底是怎么看的？有没有一两位自愿的愿意回答一下，你们怎么看这个救恩？很宝贵，感谢主，很宝贵是很好的。还有没有？心灵的更新，所以带出了不同的人生观跟着价值观。对，还有没有？请讲大声一点，对不起。平安喜乐，谢谢。是，这也是主给我们的生命里头所带出来的。那主给我们这么多宝贵，平安喜乐更新，有没有目的呢？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不是让我们礼拜天来这里唱唱诗歌，赞美主敬拜主，在平常的生活里头享受我们所拥有的平安喜乐，然后是不是因为我们生命更新，所以别人看我们也觉得不一样，是不是有一张将来可以上天堂的门票，是不是仅仅如此而已呢？我想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这都是主所赏赐给我们的其中一个部分。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主对我们的一个托付，我们是不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我们领受了福音，福音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产生了果效？福音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能够让驱使我们能够走出去， 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今天我们就要一同来思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6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了，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末了。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头有什么感受？神对我们有没有一个托付？有没有？有一个托付的。这个托付是什么？这个托付就是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教训他们遵守，并且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神对我们是有一个心意，神对当时他所拣选的这些门徒，就把借着他们把这个心意给呈现出来。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头复活之后。门徒跟着耶稣一共有多久的时间了？你们知道吗？大概一共有3年多的时间。那耶稣为什么要叫他们回到加利利去，在那里等候耶稣呢？当耶稣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是从哪里开始？是从加利利开始。当耶稣呼召这一群门徒的时候，是在哪里开始呼召他们？是从加利利。你还记得彼得、约翰他们都是在哪里打鱼的？加利利海，那是他们所住的地方。在耶稣基督还没有被钉死之前，3年多的时间，耶稣拣选了这一群门徒，与他们同在，教导他们，带领他们，让他们来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基督。在这3年多的时间，主训练他们。如今耶稣基督成就了他的事工，为了世人的罪，他上了钉十字架。今天这个使命要继续的延续，所以耶稣跟门徒说，回到加利利来，我在那里约定你们。我现在是复活的主，是一个死亡所不能拘禁的一位神。我今天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当年我拣选你们是训练你们，今天你来到这里，我差派你们，给了你们一个新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一个更大的使命，是一个伟大的使命，也是一个有关全人类的使命。这是耶稣要跟着门徒所说的。门徒懂不懂？门徒大概不大懂了。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这些犹太门徒而言，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思念、他们的理念当中，救恩只是给犹太人而已。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头就讲到，当门徒在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的国就在现在吗？门徒心里头的观念还是你复兴以色列的国就在现在吗？他没有想到神所托付他们的是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那今天当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去使万民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这句话在我们的心里头是什么样的一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没有？我相信这一段经文大家读了非常多次，听这段经文的信息也听了很多。我今天在这里不是要跟各位炒冷饭，神的话要提醒我们，因为神所拣选的这些人，包括了你，包括了我，所有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神对我们都有一个托付， 都有一个使命。我们是不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假如我们不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我们的人生就是忙忙碌碌的过了这一生，纵使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这救恩在我们的身上并不会发生它应有的果效。我相信我们的当中，我们都有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都有一个使命。什么使命？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不是讲在教会，我们来到美国，因为我们的出生地大概都不是在这个国家。不管你是从国内来的，不管你是从香港来的，东南亚来的，或台湾来的，我们心里头，当我们讲说要来美国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使命感。什么使命感？我们要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对不对？我们要来这边闯一番天地，我们要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做到了没有？我们做到了。多少年来，有的人在这里过了20年，有人可能在这边只有10年，有人可能在这边已经30年，甚至比30年还长的时间。我们在这里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使命感，所以我们在这里能够忍气吞声，能够在这里能够持守，我们都达到了这个目的。看看我们今天生活的条件真的是比以前好了很多，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在我们的心里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脱离我们曾经生活的那种光景，我们要脱离我们曾经生活的那一种物质上的贫乏，我们要进入这个丰盛的里头。所以使命感就成了我们的驱动力。现在这个经济不景气，我们遭受一波又一波的挑战，但是因为我们里头有这样子的一个动力在那里，所以我们可以咬着牙不断地往前走。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但是当我们来到这里，来到美国，有机会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到底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更新变化了没有？刚刚姐妹说是的，我们里头已经有不同的人生观，不同的价值观。那这人生观，这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难道还是赚钱吗？难道还是在这边要闯下我们的事业吗？难道还是在这边要建立我们的名声吗？假如说这还是我们的价值观，这还是我们的人生观，我们就还不懂得耶稣基督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那耶稣基督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呢？你们觉得耶稣基督有给你托付这个使命吗？有没有？我们摸着我们的心，我们诚实的对在上帝的面前说，主，我知道我有这个，你有托将这个使命托付给我，有吗？假如我们心里头真的领受了这个使命，我们今天的生活会非常的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人生会有一个目标的。这个目标是什么？这个目标就是耶稣基督对门徒所说的这件事，所说的这简短的几句话，这会成为我们人生的导向。我们所有的事情，我们所有的努力，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都会走在这条道路的上面。这就是使命给我们带来的。假如我们心中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使命感存在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是随遇随安。那耶稣基督到底吩咐了什么？吩咐了门徒要做些什么事情呢？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去，去这个字是在这整个这几件事情的里头最主要。要去，去到哪里？要去，我们有没有去的这个心态？传福音不是件容易的事哦。 你们觉得传福音容不容易啊？传福音要克服我们很多心里头的障碍哦。我曾经就在刚信主没有多久的时候，有弟兄带着我一起去传福音。他说传福音很简单嘛，我们就去敲敲门就好了嘛。我说是吗？传福音很简单，我们就去敲敲门就好了。好，我说那我就去试试看嘛。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去也不知道啊，敲敲门，反正都是中国人，都是东方人的脸孔嘛。跟他讲了两句，那个人讲就一直跟我们摇头，最后不得已他说，我们就讲说 Do you speak Mandarin? 他说 No, I'm Korean. 他说我是韩国人。所以我们第一次的敲门，这就是我的经验。那我的这一位带领我的这位弟兄，他有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他说那边还有一家，我们社区那边还有一家。我说你确定这回我们不是去敲韩国人的门了哈？好，我们俩又去咚咚咚敲门，带着福音的单张，我呢他就很勇敢，那我呢就是躲在他后面，心里头很惧怕，是吧？当人家一打开，他就讲说我们是哪一个教会的，我们今天来看看你们。人说那个人就跟他讲说我们不信你的耶稣，砰，门就关了。我就看看他，他看看我，他说没有关系的啦，我们再走。我说你看，你去敲的第一个门是一个韩国人，敲的第二个门人家说我不要信你的耶稣，然后就走了。传福音要不要勇气啊？传福音要有勇气。也是我跟着一位伯母在街头上派单张，那个伯母呢比我年纪大，但是呢她有一颗很单纯很爱主的心。她看到东方人在那里的时候走过来，走过街头，她就把单张拿上去递给他。她跟他讲的一句话，她就说耶稣爱你，这单张会改变你的生命。有的人拿了这单张很开心的在那边看，我记得有一个人看了这单张以后，他做了一个动作，他把这单张上吐了一个口水，然后把这纸这样揉在那里，就丢在他的面前。他说我不稀罕这件。我心里头看了非常难过，但是这位伯母呢，他怎么做？他就把那张单张捡起来，从他的口袋里头拿出了他的手帕，把那口水给抹掉。他说这么宝贵的福音你弃绝他吗？弟兄姐妹，传福音是需要有勇气的。去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是要付代价的。我们要离开我们所谓的 comfort zone， 是我们所舒适的地方。别人来教会，别人来到这里来听福音是很好，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出去，离开你们的 comfort zone， 去跟人家讲。我们最受不了的是什么？我们最受不了就是被人家拒绝嘛，因为我们的面子挂不住嘛。我们胆小，我们要开口的时候，那个话在我们的嘴巴里头绕了一圈又一圈，就是讲不出来，因为我们怕被拒绝。但主耶稣说去，你们愿意去吗？今天诗班唱的诗歌是什么诗歌？其中有一句话，主你差派我到哪里去我都愿意去，这是你们唱的是不是？你们真心的在唱吗？啊，你们真心的在唱吗？怎么没有一个人说话呢？还是我们只是唱唱罢了？诗歌很美，但是我们唱的时候，我们是否跟着歌词认同？我们是否在唱的歌词的时候，我们的心中说阿们，主我愿意去？否则我们只是唱一唱如此而已。当然我今天不是要批评 我没有这个意思要批评诗班，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喜欢唱诗歌，有的时候唱完了以后我问我自己，我到底是否真心的在唱这首诗歌。但是我们要学习，主既然给了我们这个托付，我们就要学习。我们学习从小地方开始，从走出去开始。我们的心态要是没有被调整，我们的心态要是还是喜欢在自己的舒适的领域里头，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主可以使用的人。所以今天第一件事情，主给我们的挑战，也是今天在这里我给各位跟我自己的挑战，我们是否愿意成为一个走出去的人。福音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福音到底是否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动力？我愿意走出去。走出去做什么？走出去，去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第二件事情，使万民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今天的教会所注重的是什么？今天的教会，大部分的教会所注重的是有多少的人来教会敬拜，有教会有多少的奉献。教会所注重的是人数，教会所注重的是金钱。但是有多少的教会真正在那里是要建造耶稣基督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是说教会来教会敬拜的人数不重要，我不是说奉献不重要，我是告诉各位说，教会真正的目的是敬拜神，教会更重要的目的是要建造弟兄姐妹，建造他们成为什么？建造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怎么建造？怎么建造？首先神在这里讲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今天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现在的社会的状况跟以前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常常会去参加一些布道会，布道会完了以后，这些讲员，所谓的名讲员，就在那里呼召说，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个人救主？哇，就有一大堆人举手。我在我们的教会就看到了一个这样子的状况。有一位，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他，这位灵性的弟兄还是朋友，他在教会里头很热心的服侍，在那打扫卫生。我看到，我一两个月都看到他在做这些事情，我心里头对他就有一个好感。我说今天还有人真的愿意在这里这样子打扫卫生，大家对于打扫卫生的事都已经不大做了，觉得那好像不跟我们的身份不大配合。我看他在那打扫卫生，我就去看着他，我就问问他，我心中带着好奇，我就说，哎，这位林弟兄，你打扫卫生，哇，在这边有这么一段时间了，真的我看你很用心的在做啊。我说你哪个时候受洗的？你哪个时候接受耶稣基督的？他跟我讲，他说，哦，我是哪一年这个某某人来这边布道的时候，我接受了耶稣基督，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受洗。那我心里头就有，突然我就觉得说，你已经觉知了这么一段时间，为什么你到今天还没有受洗呢？所以我的好奇心就让我跟他有多一点的对话。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愿意受洗呢？哦，他说，受洗不受洗没有什么重要了。他说，我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我就是基督徒了。我说，是吗？我说，谁把这样子的真理教导你说，你只要举个手说我接受耶稣基督，我就是基督徒呢？圣经中有这样子说吗？ 所以我就带着他，我说来来来，我们坐下来，我们来看圣经到底怎么说。耶稣基督所吩咐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怎么样，为他们施洗。虽然施洗的本身并不有救恩的果效，但是施洗的本身有它属灵的意义。我们今天把福音给淡化到一个程度，我们以为只要 举个手，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No. 今天为什么信徒在教会中这么的软弱？因为神的真理没有被教导清楚。为什么有人坐在教会里头坐了30年，他还是一点都没有改变？为什么？因为神的真理没有被教导清楚。教会怕什么？教会怕讲真理人不喜欢听，人就不来教会。但这不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圣经在这里讲到说，你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圣经中还有好多的地方一再讲到信而得救，你们受洗领受圣灵。为什么你说你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你今天却连神的吩咐、耶稣基督的吩咐你都不遵守？为什么？而且你在教会中，你认为你是一个属神的儿女，你在这里服侍，弟兄姐妹，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到很可能这个人根本没有得救，他以为他得救了，因为他举过手，因为他绝过志，因为他在教会有一点服侍，但是他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呢？圣经中没有说你们举手决志的就是我的门徒，圣经中讲的是你们受洗归入我的名下。受洗是一个见证，受洗有它属灵的意义，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见证什么？在神在人的面前做这样子的见证，说我今天是属于，透过这样子的洗礼，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他对神做见证，同时对这个信心的团体，对你对我做了见证。我今天透过了这个洗礼，我告诉各位，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承认耶稣基督的名，我受洗加入了耶稣基督的身体，如今我们就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在使徒时代，当这些犹太人说我要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的时候，你知道他们要付多大的代价吗？他们的代价很可能他们的家人就跟他们拒绝往来，因为那是一个犹太的社会，他们有犹太教的色彩。你怎么可以接受耶稣基督？你接受耶稣基督受洗归在他名下的时候，你就好像离经叛道一样，从此你不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交际圈里头，这是他们要付的代价。今天我们把福音的代价已经淡化了，我们把跟随耶稣基督简化到我只要举个手就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的，耶稣基督吩咐我们的事情教会要做，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事情教会要遵守。那对于这些新受洗的人，教会有什么责任呢？教会有相当相当的责任，你要来建造它，你要来装备它，这是教会的使命之一。很多的时候我们把福音只要人得救了，我们就觉得这个计划已经完成，当盖个章 Project Complete， 我们就从此不再管它。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慕道的时候，那是很多很多年前，哇，当慕道友很幸福啊，弟兄姐妹常常请我吃饭啊，哎呀，我好开心啊，我从来不知道我这么受人欢迎啊，这么受人的尊重啊。所以大概每 一个月里头总是有两三个周末最少都有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请我去吃饭，到他们家礼拜六的晚上或礼拜天下午聚完会，我们在他们家里头吃饭，哇，好热闹。吃饭的时候当然吃他就要跟我讲圣经，讲耶稣，讲救恩嘛。吃了人家的饭，总是吃了人家饭嘴软，你也不好意思不讲嘛，对不对？可是曾几何时，到我那天决志信主，我说接受耶稣基督，我愿意承认我是罪人，我接受耶稣基督，受洗完了以后他们就再也不找我了。我说你们真现实哎！当然我讲这话不是在责怪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也都是我的好弟兄好姐妹。我说我们不可以，我们不是把这个传福音当成了一个 project。 人接受耶稣基督信主是件很好的事，但是接下来还有很漫长的一段路要走的。这漫长的一段路怎么去走它呢？这是教会要做的事情。我们必须在真理上来教导他们，我们必须在真理上来教导他们。所以我问各位，在教会的当中，假如有一个人受洗之后，教会是不是有一个清楚的计划，在几年之内我要能够把圣经中的认知的从新约到旧约能够帮助他走过一遍，让他对圣经有一个全面的认知，教会中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这很重要的。假如我们有使命感，我们看到每一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你都有一个这样子的使命在心里头，三年之后他要成为一个成熟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他要接这个福音的棒子，他要出去将这福音带给其他的人。教会是不是在做这件事情？假如教会真的对信徒的造就这么有负担，那我们就要有一个清楚的做法。凡是受了洗的人，我在多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我要帮助他来认识圣经。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重要？除此之外还要把他带领他有没有团契的生活。假如我们只有圣经的知识而没有团契的生活，我们就很容易就成了一个法利赛人。我们可以讲一套一套的道理，但是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却活不出来。你知道对我感动最大的是什么事情吗？我记得每当我听到弟兄姐妹在做见证的时候，我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我看到他们愿意因着神的话而改正他们的生活习惯或改正他们人生目标的时候，我的心就受到了鼓励，就受到了激动。我记得有一次教会中要支持一位宣教士，但是需要一笔经费，所以呢我们的同工就跟我们讲说，你们回去祷告，愿上帝把这负担放在你们的心里。之后没有多久，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也一位弟兄起来做见证。当然他这个见证他不是夸他自己，他说当我在神的面前，我为这位宣教士的负担的经费开始有负担，我跟神开始祷告的时候，神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感动就放在我的心里，他就催逼着我要在金钱上来支持他。啊，我的心里头在那里挣扎，挣扎过来挣扎过去，但是呢我实在是觉得说这宣教士的经费实在是重要，因此我们的家里头就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把我们今年要出去旅行的计划就取消了。这旅行的计划大概也有一两千块，他说我们就把这一笔钱就奉献给这宣教士。当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是何等的受激励，我的心是何等的受感动，因为我看到这一位神是一位又真 又活的神，他活在我们众人的心里。弟兄姐妹，做见证有何等的重要。礼拜五的团契中的见证是让神的道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把它见证出来。很可惜，我不知道贵教会礼拜五有没有团契，在我们的团契当中这样子的见证真是少之又少。我们可以讲很多，我们可以讲政治，我们可以讲经济，我们可以讲运动，我们可以讲股票，我们可以讲这所有的其他的一切，我们可以讲旅游，这些都很好。我们唯一不讲的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你知道对一个新信主的出生，对一个新信主的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重要。因为他要在我们的身上，他要看到了榜样。信仰不是一个教条，信仰是有血有泪。信仰真正的落实不是在礼拜天的我们在这里敬拜上帝，信仰的真正落实是在我们每一天生活的里头。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初信者的造就，不是只有牧师，不是只有同工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第三，我们除了要有神话语的教导，我们除了要给他带领他有一个团契的生活，我们在教会中也要让这些初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有机会服侍，有机会参与，有参与才有认同。让他从小事开始做起，训练他属灵的品德，在小事上看到他们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人。最后，神呼召我们是有目的的，神拣选我们是有目的的。这些刚受洗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有一个谦卑愿意的心来学习。我讲了这么多，计划的本身不会自己就被执行。你知道今天我们可以写下很好的计划，你知道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吗？最困难的事情是 availability。 我们到底是不是愿意去做，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时间，这是今天教会中最大最大的难处。我们可以有一套一套美好的计划，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去执行它，以至于三年以后五年以后我们的光景没有一点点的改变。我讲这话不是要羞愧各位，我讲这话因为这是事实。不是只有，我不知道贵教会有没有这个问题，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除非我们认知到对于初信者的造就是有何等的重要，因为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托付，我们今天不花时间在他们身上，三年五年以后他们不会成长。今天要是有人能够为他们付上代价，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来造就他们，三年五年以后你就看到他们可以成为福音的使者。这是我们的使命感，愿意吗？愿意吗？愿意吗？愿意为这些人付上代价吗？弟兄姐妹，可能我们觉得说我们真的有时间不多，我讲一个见证给各位听。在那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宣教师，他除了有经费上的需要，他还有着祷告上的需要。因为属灵的事情除了在金钱以外，祷告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有一位伯母，快80岁了，她孤家寡人，她实在是没有金钱，所以她在金钱上的奉献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大家都了解。她就跟我们讲，她说：“我跟上帝，我在上帝的面前，我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祈求，我愿意每天为这宣教士付上30分钟祷告的时间。我没有钱没有关系，我们有没有心？”这位伯母说：“我愿意为这位宣教士在上帝的面前祷告一年，每天30分钟的时间。”所以我们的心比我们的钱比我们的时间更重要。当我们有这个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愿意去做这些事情。当我们觉得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并不是那么重要，你让江姐妹去做吗？你让马姐妹去做吗？你让张弟兄去做吗？他们是属灵走在前面的人啊。 No, 上帝说，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今天我们的时间是我们最大最大的敌人。在教会中有一位年轻的姐妹，她非常爱主，她除了服侍儿童主日学，她也服侍这青年团契。她除了礼拜天在教会服侍，她礼拜五也来教会服侍这青年团契。直到3个月前，他告诉我说，他以后我不能再来这青年团契服侍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工作表现优异，公司升迁了我。升迁了我之后，我没有给了我更多的工作，更多的责任，所以我没有办法，礼拜五我没有时间来到这里来照顾团契。我听了心里头百感交集。我不是说升迁是件不对的事情，我是说我们的价值观到底在哪里。当我们用短暂会失去的来换走了永恒不会失去的时候，哪一个是值得的呢？哪一个是值得的呢？所以我就为这位姐妹祷告，祷告到我心里头觉得说，我可以跟你讲这话。我就把我刚刚的那番话讲给她听，我说我们用短暂的会失去的这金钱物质上的好处来换走了我们永恒不会失去的。我说你是一个智慧的人，你应该怎么选择？我说好不好，我跟你一起祷告，我求上帝给你智慧，给你力量。我们多么盼望礼拜五你能够跟我们一起服侍。感谢主，这话进到他的心里头去了，在他的心里头产生了共鸣。他说我愿意把每个礼拜五晚上的时间分别为圣。弟兄姐妹，做这些事情是要付代价的。没有人，没有服侍神的人说我不需要经历这一，不需要付上代价，我就可以轻轻松松的。但是神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托付给我们呢？因为他盼望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救恩，不但只是我们所得到，这个救恩也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你知道神为什么盼望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呢？为什么？你知道地狱有多可怕吗？你知道地狱有多可怕吗？因为上帝知道地狱的可怕，所以他告诉我们去，最重要的是把这福音传出去，让人来认识我， 认识我的拯救，我要拯救这些人脱离这样子进入地狱的这种光景，我要把慈爱怜悯给他们。但是今天我们这些承袭这救恩的人，我们是否做了？我们是否尽力了？将来有一天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他会问我们，我把这些人给了你，你做到了吗？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弟兄姐妹，可能我们现在 的目前的光景或教会的声量，我们还没有办法做宣教的工作，还没有办法到中国大陆、到欧洲、到其他的地、到非洲去做这些事情。但是谁是你的万民呢？你的万民是谁？你有你的万民，我有我的万民。我们的万民很可能就是我们家庭中的那些还没有信主的那些，很可能就是我们在工作场合里头我们天天碰面的那些，这些有没有可能成为我们的万民？我们神把这些人放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放在我们工作的里的环境里头，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把这美好的消息带给他们呢？你盼望你的同事，你盼望你的亲人有一天会在地狱的里头吗？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有使命感。当我们有使命感的时候，我们所接触的人都是我们的万民。我真是巴不得盼望看到我们每一位都因为这福音的缘故，而我们的生命整个被翻转，以至于我们主日来这里敬拜，以至于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真是充满了圣灵的能力。这就是主跟我们的保证。当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浸受洗，我们将主所教导我们的我们都教导给他们，主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对圣经还没有读过几遍，只是因为心里头有这个传福音的这个火热跟负担。不但是我有，我们整个的团契里头有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负担在那里。所以我们就出去邀请这些朋友们，我们出去敲门邀请人来到我们的小组，来到我们团契的当中，我们跟他们讲福音。你知道吗？那段时间我们的团契真是充满了生命力啊，真是充满了活力。这个生命力跟着活力不是我们人刻意创造刻意做出来的，这个生命力活力是因为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看到来到我们当中的人，有拒绝的，但是也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心中的那个火热，我们看到礼拜五的晚上的聚会的时候，大家是巴不得赶快来这里聚会，巴不得赶快跟人家分享福音。除了礼拜五的聚会以外，我们平常周间的时候，我们还两个两个一起去探访人家。你说我对圣经懂得有多少？我对圣经懂得非常非常的有限，不像各位现在这么有对圣经有这么多的认知。但是这个生命力却在我们的当中，能够使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头对神的事情有火热。我们看到那一年的当中，我们的团契里头增加了十几位的成员。我想这个不是我们的专利吗？神把这个负担托付给每一位属神的儿女，这是我们每一位应该去做的。当我们去做，我们就经历神的同在；当我们去做，我们就看到神的大能。 所以这是我对各位的一个挑战，你们愿意吗？你们有这样子愿意的心吗？有什么事情这么沉重的捆绑着我们呢？有什么事情这么沉重的压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走不出去呢？有人说今天的教会之所以软弱，因为教会有三无，三个没有，没人，没钱，没时间。我看各位是又有人又有钱又有时间，我看每一位都是神所重用的使女，都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上，神有他独特的心意，神要使用每一位成为他福音的使者，神要使用每一位将他的福音带到我们周遭的地方。但是问题是，你们愿意吗？用那短暂，用那会失去的，换取永恒不会失去的，你们觉得哪一个有价值？我相信，要是我的话，我会选择后者。起来吧，神的儿女们，起来吧，让我们向上看，让我们仰望这一位全能的神。愿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复兴的基地，愿各位在这件圣工上都有权有份有纪念，将来有一天你们在上帝的面前，上帝会称你们一位，每一位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我们地上的年岁会过去的，但在永恒的里头，你们有一个定位，有一个价值。但这个定位跟价值就决定在你心中的使命感。有没有这样子的信心？有没有这样子的愿意？有没有？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自己跟神祷告。也许我们心中还有一些拦阻，还有一些困难，让我们对上帝诉说，求上帝帮助我们挪去这些困难，好不好？我们有点祷告的时间。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拣选了我们，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救恩， 你赦免我们的过犯，你更把那荣耀的职分托付了给我们，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你所教导我们的，我们都教导他们遵守，你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主，孩子把每一位在这里的都仰望在你的面前，愿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头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再度看到我们是否有这样子的一个使命感。哦，主啊，我们常常看到的是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足，但是主，你教导我们说，不是仰望，不是靠势力，不是靠钱财，乃是仰望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主，愿你大大的祝福，也愿圣灵大大的工作在这个地方，翻转每一位你儿女们的生命，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福音的灯塔，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教会。愿每一位属你的儿女们在这里，他们都经历你自己的能力，经历你的同在，你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这个教会，使他们在福音的使命上每一位都有权有份有纪念，以至于当他们见你面的时候，你可以称赞他们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所以我们就求你祝福今天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愿讲的听的在你的面前都得着你自己的喜悦，愿讲的听的在你的面前我们的生命都被更新而变化。主，帮助我们，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也有力不能待的时候，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在你圣灵大能的当中，我们起来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所以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这样荣耀的使命托付给你的教会，托付给你的儿女。愿我们真的在这使命上，我们能够尽心尽力的来遵守，好使主的名在各地被传扬，在各地被高举。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